Coucou, ça va?
Oui, oui, je suis prête pour le long week-end de Pâques.
Bah ouais, j'ai déjà acheté du chocolat pour un petit jeu de la chaise. Et toi, tu vas faire quoi?
Je sors de Paris, je vais à Nantes. Je vais découvrir la ville.
C'est très bien ça. Profite bien de ton petit voyage. Ça se vit Paris, that's a Paris.
欢迎收听 Golo 巴黎。
这周呢是一个大主题，也是听众敲碗的主题，就是要来聊找我经纪人。
听众敲碗大概已经敲了一年了。
对，因为敲很久了，所以这次就我们有尽量写出来各式各样的内容啦。那在进入正式主题之前呢，先来分享一下本周新闻。
是的，
第一个新闻是巴黎奥运将至，所以法国呢预计请外国士兵一起来维护安全。
嗯，
他们没有公布有多少国家多少人来法国这样，但德国荷兰都有说他们会派人来法国，波兰也说会派士兵还有嗅探犬来协助反恐行动。那法国内政部长呢，他就说大家会为了奥运做好准备，尤其是最近俄罗斯还有恐攻，所以大家都皮绷紧一点这样。
对啊，
这次为了确保奥运的安全呢，法国自己呢会出18000名士兵来负责维安，那军队之外巴黎还会出动至多45000名的警察和宪兵，另外呢各个场馆外面还会有大概20000名的私人保全。哇，真的人很多
哇。这样让我越来越决定要离开巴黎。不管公司了。
一定一定。那如果有来巴黎参加奥运的话，要自己注意安全哦。
真的。好，那第二则新闻呢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较艺术方面的。
好。
就是法国有两位收藏家，一位叫 Jean， 一位叫Yves Honne d'Avenir， 他们在80多年前在上海收购的一个日本非常珍贵的版画，3月26号的时候呢，开始在巴黎的塞努奇亚洲艺术博物馆 Musée Sermouchi 展出。那它的这个主题呢，叫做日本印象走向现代的这个转折点，因为他们买的那些画，真的就是从原本一开始比较传统的版画，然后转到比较现代的这个重要点，这样子。那日本的这个艺术吧，在法国也有影响到他们这边的艺术发展，
社会的部分。
对，像是有一个法国画家叫做 Felix Pokémon， 他在日本浮世绘的图案里面就找到一些素材啊，然后他就开发出一些手绘的餐具，而且这手绘餐具其实在法国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产业，而且就是非常高级的艺术品。然后那时候就是让一个就是象征主义的一个大师赞不绝口这样。Anyways，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看哦，毕竟下一个礼拜天是免费进入博物馆，那如果不想去人山人海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选项。
不错不错，大家可以列入参考范围。
没错。
那最后一个新闻就是法国巴黎的一名中学校长日前呢，他在学校就依法要求穆斯林的女学生取下头巾。
嗯，
但当时有3个人都戴着头巾，2个人拿下来，但其中一名女生就不从，然后发生一些争执以后就谎称说校长殴打他。
哇，
那校长就因此开始在社群媒体上收到死亡威胁，这件事情很大嘛，学校就向内政部检举。教育部长他也有到访该校啊，警方也在学校巡逻这样。但最后呢，这位校长还是在3月27号的时候宣布了辞职。他说他已经在公立教育体系任教45年。而且在这座学校也已经任职7年，但是最终他也是担心自己还有学校的安全，所以他要辞职。
当然咯。
那这件事情呢，法国政府就强硬的表态，因为他说警方在调查后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女学生遭到校长殴打。所以之前曾经担任过教育部长的现任总理阿达尔，他就表示说这个女学生将会遭到起诉。事情真的闹得很大条诶。
这种案例真的是非常的棘手，因为你可以说他要求别人就是不尊重他的宗教，但也可以说那个女生就撒谎啊。
对啊，但因为法国有世俗主义，
是的，
所以通常在学校依法要求是不可以有任何宗教元素出现，比如说六角星不可以戴啊，十字架也是不应该出现的，但法拉现在又是一个跟穆斯林社群之间的冲突，
真的。
好，结束本周新闻，
来进入主题。
对，就是找我经纪人。那我们的脚本写了三页，大家该上厕所先去上个厕所啊，然后准备零食的也先准备个零食。这一次呢难免会分享到一些剧情，所以我已经在尽可能不要提到任何重要转折的状况下写我的心得。
好，
大家不想被爆雷的话呢，建议还是要看完全部四季以后再来听。
好，这边先跟大家就是爆个料，其实我自己根本没看完，因为我看不下去。
怎么你看不完呢？
但伊娃把它看完了，现在还二刷。我觉得我没有看完原因，我就觉得剧情本身的故事就是个人没办法理解，所以对我来说就会觉得我不懂他在演什么，然后就越来越没兴趣。
可能是一二集，就是你要稍微有一点点背景知识的了解才会抓得到它的。说不定今天录完以后你会就是加入我的行列再重新刷。
哎呦，也被框粉是不是？
是。
好啊。
好，那先来说说这个故事背景。找我经纪人 Deepson， 他就是法国的剧。那故事背景就是说，这是一间在巴黎数一数二大的艺人经纪公司。他们主要的角色呢总共有四组经纪人。那每一集都会出现有名的法国演员自己演自己。这些有名的法国演员他不见得是全球知名，所以如果没有关注法国的电视电影的话可能会有些陌生，但其实每一个人在法国的名气都是响叮当的。然后这个经纪公司呢，他就是在一场意外危机之后呢，这些经纪人要让明星客户满意，也要让公司生意兴隆或者是生存下去，所以生活中就会开始出现一些冲突啊、竞争啊，还有一些很有趣的故事。
OK，
这样是不是已经有一点稍微了解它到底是怎么来的？
对对对，我其实和我看它的前三四集吧，其实三四集就是你大概就知道刚你说的故事背景都是什么，而且的确他们里面的演员都非常非常的有名，就是那种走红毯级的。
没错，都是一线影星。
嗯，
那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一个影集到底可不可以拿来学法文？
可以吗？
我是觉得可以，而且比我们之前分享的各种东西都还要来得有趣。特别是如果你准备要在法国比如说工作啊，或者是待比较久的时间，它其实很多用字和句子都是日常会出现的东西。职场情节也是啊，如果准备要来法国，你知道对法国职场的文化可能不太熟，那你就可以先看这个剧温习一下。比如说会有一些 coffee break， 然后大家会分享点心，可能有时候大家表面上都好来好去，但台面下就有一点
心机个不行，
所以绝对可以拿来练习法文的。那另外就是 Netflix 上面有法文字幕，超推。因为其实现在考过 B2 了，但还是他们有时候讲很快，或者是单纯对这个主题不熟悉，这有听没有懂，所以有法文字幕的话就可以边听边看学法文。但是呢第三季开始其实它的字幕跟演员实际说的是有差距的。不是 word by word， 有时候你就会觉得蛤，他不是讲这个吧。对，但没办法， Netflix 上面的字幕好像常常被人家诟病，所以
乱上字幕
有就堪用，这样堪用堪用。
好，没问题。
要小心的一点点就是，虽然多数时候他们骂人都是用一种拐弯式的骂法，但还是会出现一些法文脏话或者是不太得体的句子。通常脏话是最好学的嘛，但大家如果要学的话就是可能要找一个法文好一点或者是法国人来确认说自己有没有学到不该说的话，在实际应用上就是避免出丑这样。
真的实在是，而且如果要在职场，如果要准备进入法国职场，不然脱口而出，
天哪，形象就毁灭了。 Oh my god！然后大家就是说，这个外国人怎么这样，讲话那么难听？
哎，台湾人不是都很有礼貌吗？
对啦，相信大家都是很有 sense 的。
对，
好的，那来分享一下主演们好了。
好，
就是这部分开始 again， 一定会爆雷，一定会爆到一些后面的剧情。如果不想要知道的，现在就先按暂停，然后可能花了一个月把整个剧看完，然后再回来听。
嗯，
好，第一个就是 Matthias 和 Naomi 组合。
OK，
Matthias 是经纪人，然后 Naomi 是他的助理。
Matthias 他是主演对不对？男主演。
对，他是那个比较老的经纪人。
嗯，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老狐狸啦，这种职场上待久了谁不是老狐狸，但是他就是狡猾喜欢耍手段的性格。那 Naomi 呢，我只能说她就是一个疯女人，她真的演得好好哦，她就是超疯耶，浑然天成，
真的。
第二个组合呢是 Andrea 和 Camille。 Andrea 也是经纪人， Camille 是她的小助理。
嗯，
那 Andrea 她是一个职场高手，可以说就是事业女强人这样。
嗯，
然后呢她是一个 T 的角色，我真的看到二刷的时候我才爆出一句说，他是不是真的是 T 啊？然后我们查了一下，他不是耶，他有小孩了。
哎呀，一线演员嘛，
他演的好像他自己就是 T，
好厉害哦。
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集工作能力、魅力还有执行魄力于一身的角色。
嗯，
然后一直都有一个很愿意奋战的精神。
嗯哼，
那坎蜜呢就是一个好可爱好可爱的小女孩，那种刚进入职场懵懵懂懂，
嗯，
觉得一切都好美好的那一种人，我很愿意很努力这样。
嗯，
然后我也觉得她是整个剧集里面自我成长最多的角色之一。
嗯，
第三组呢就是好松好松的 Gabrielle。 Gabrielle 是一个怎么说，我觉得做事方式很发的一个经纪人。
嗯哼，
讲话有点拐弯抹角啊，一切都想要好好的，报喜不报忧这样。
嗯，
然后他在剧中也约会太多演员了，他到底有没有认真在当经纪人呢？
好笑，
不知道。
对，我有记得这一段。对
对吧，他一直在约会女演员，怎么可以
捞一下撩一下。
那他的小跟班是 LV， 做事能力很好很强，但也是一个疯子。性格非常强烈，然后觉得有种随 Q 随时可以上的救火队。
嗯，
最后一组是 Aglet， 他是这一家公司的创办人之一，他是职场老鸟。
嗯哼，
然后在剧里面呢他都只负责一些国宝级演员的角色。
嗯，
但他就是不用去争，不用去抢，人家就会选他的那一种。
嗯哼，
他没有助理，他只有一个是很可爱的狗明星叫熊嘎宝，
好可
爱，那只熊嘎宝
好可爱。
它好像是梗犬吧，反正就小小一只，然后你就常常看到一集的一开始就是摄影机跟着那一只狗这样跑到不同的办公室里面。然后熊嘎宝的角色就是很调皮的乱尿尿啊，然后会去咬合约啊。但他又是很聪明，因为他去尿尿或者咬合约的地方一定都是有鬼的地方。
嗯，
就是看完这四季以后呢又会想要养一只狗，也就是想要养双狗。不想养别的，就是那一只。
那下次咬就咬你的作业了。
No， 不可以。好了，要来分享最喜欢的集数了。
好，来，
这一部分大概有整整一页的 A4 吧。
哇塞，等一下，你说它有四季，那它一季有多少集？
哎，都一季有几集哦？这个好像是个好问题，我没有算，但应该有个6到8集吧。
OK，
嗯，然后真的是你可以在 Netflix 上找到全部的集数，所以台湾应该也有进，因为好像 Netflix 片单每个地区不太一样。
一发二刷，哎，
对啊，这真的很好看啊。
好。
二刷另一个好玩的点是你知道每一集大概的走向，
嗯哼，
就可以看到一些很好玩的细节。 就是第一集你可能还很认真想说他们到底在讲什么东西、uh-huh. 然后很努力学法文，二刷的时候你就是放手了，觉得啊没关系你就讲吧你讲吧，这些大概的剧情我都知道、嗯、然后就开始观察一些其他的东西。
嗯，好，来最喜欢的集数。
第一季呢我最喜欢的是第一集，女演员去努力争取去美国拍戏的机会、嗯、但是她因为年龄的关系被打抢，
嗯，
然后他就面临到到底要不要进场维修的这个选择。
嗯，
那很喜欢这一集是因为自然老去这件事情好像在我们现代的生活中越来越少，
不被接受。嗯，
大家现在因为医美盛行嘛，你可能去打个音波啊，然后打个玻尿酸之类的都是可以负担的价格，
对，
但好像大家就没有办法接受自然老去自己的样子。
嗯，
这个剧情呢我觉得又跟 Léa Seydoux 最近在受访的时候他说的挣扎很像，因为他有去演沙丘二嘛。
嗯哼，
那他最近在受访的时候他就说美国的影剧市场啊，他觉得其实是对女性比较不友善的，比较残酷的、嗯，尤其是女生渐渐老去这件事情、
嗯、
那大家当然就会怕说会不会因为我外表看起来比较老二我就没有演戏的合约了。
嗯，
因为他是法国人嘛，他就觉得说其实在相同的条件下你在法国或者是在欧洲做一个女演员是相对容易很多的、
嗯哼，
你可能不需要担心太多钱的问题，你也不用担心说哈我这样老了怎么办，因为大家好像就比较可以接受自然老去的外表。
嗯，而且我之前也有听我法国朋友分享，因为他说可能在其他国家的演艺圈可能就是真的要长得某一个标准之上，
嗯嗯嗯，
才可能比较红啊，或是才有可能进演艺圈这样子，但他说在法国真的是很看你的技术你的演技之类的，当然可能也是有一定的标准啦，但演技这件事情还是很重要的，多过于脸吧 I would say。
其实你要说脸的话，因为我之前看比较多的是法国喜剧，
嗯哼，
法国喜剧找的男主角真的都不是帅的
哦，我也觉得
就不是你当下看到会说 Oh my god 最性感的男人就是他
哦，
但是他们都演得很好，而且
超会演，
电影都会出现他们的脸，你就会知道说他们在法国影坛叱咤风云这样。女生也是，
嗯嗯嗯嗯嗯嗯，
不一定是主流审美，
是的，这我非常同意。
对，所以大家可以思考一下这部分。那另外一个很有趣的第一季不可以错过的就是 Natalie Roja 这一集，我忘记是第几集了，没有写下来。但他们这一集就是在演说母女在同一间经纪公司都是演员，然后面临到的挑战是有一部剧要找他们一起演。
嗯哼嗯哼，我记得。
然后这两位呢在现实生活中真的是母女。
哇，
问题来了，你有办法跟你的家人一起工作吗？
对啊，
我觉得我好像有点难。
哇，我不知道，
跟家人一起工作应该就是一个又爱又恨相爱相杀的状态。
嗯，我没办法想象。
我也觉得我没有办法。
我以前可以，但我越来越发现对应该有点困难，
就还是分开比较好。
对，
我们都没有办法在家族企业工作了 Emily。 第二季呢我最喜欢的是第六集，因为它是朱丽叶·比诺什的集数。
OK，
他就是一个我超爱的演员，他演了好多剧哦，很多电影啦通常，然后他演的角色我觉得都不是到太简单。 之前当然有一些比较浪漫爱情喜剧的角色，但他也有演比较难的，比如说战地记者之类。
嗯，
所以他就是一个集才华于一身的优秀女演员。
嗯嗯嗯嗯，
然后他在这一集呢就是要在坎城影展致辞。
嗯，
确切讲了什么我不记得了，我知道他讲的那一段很大一部分是在讲说女性在演艺事业里面受到很多不公平或者是不正当的待遇。
嗯哼，
但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说现在越来越多女演员啊女编剧导演什么大家都在尝试不一样的角色去做制片 之类的，
嗯，
所以很感谢这个影剧产业里面有那么多女性的付出。
嗯嗯嗯 嗯。
第三季我最喜欢的是第四集，是 Isabelle Huppert， 她就是一个超级工作狂的角色。
嗯哼，
这一集呢，她真的是能力好又可以见招拆招，但因为她的工作狂的这个举动呢，她就引发了很多挑战。一天就24小时，你要怎么把48小时的事情塞进去？她就觉得她可以。其实当下他答应都是答应，但他们可能没有注意到说原来背后都是那么多人在推动这些小齿轮啊，然后让他做到这件事情。
嗯，
有时候我们在说 OK 然后觉得日子还是继续过下去的时候，好像不一定完全是因为哦，我自己能力很好啊，
嗯，
我就是有办法接受各种挑战啊。但除了工作以外，生活上还是有很多事情要做。
对，
可能我们全心投入工作的时候，就是身边人在承担一些生活上的小事啊，
真的，
或者是要无限的去所谓帮，
真的，
可能还是会带给身边人一点点压力啦。
嗯，我非常的同意，尤其是真的开始工作，而且是自己一个人出来的时候，你就会深刻体会到，
嗯，一个人能力真的有限，有时候还是不要全部丢在工作上。
对，
好的，那我们进入到了第四季。第四季我很喜欢的呢，是第一集，是 Charlotte Gainsbourg 的集数。那这一位演员呢，他平常也是歌手。就是他是有两个角色，这样剧情主要就是在说他的经纪人帮他接了一部就是他朋友要拍的科幻电影。
嗯哼，
结果呢他现场读本的时候发现这个科幻电影超荒谬，就是让人家废到笑，所以他一点都不想演，但他又不想要自己开口破坏友情。
嗯嗯嗯，
那经纪人当然就是想一些花招，看是怎么样让他不要出演，结果最后就是花招成真，让他真的不用演。
哦，原来经纪人都在做这些事情。
对，但我觉得这集很有趣，就是那科幻电影真的很废耶，就是怎么可以写出来一个那么奇怪的剧本？
好熟。
那第四季的最后一集呢，就是请到各个台湾人，大家应该也都很熟的尚雷诺 Jean Reno。
嗯哼，
我很喜欢这一集的原因，不只是因为说哦有一个那么大咖来，是因为他把所有角色的未来都交代得很好。
嗯，
他们那时候拍的时候，第四季好像就是最后一季。
OK，
但是难得就是拍了四季，到最后一集的时候没有烂尾，然后大家的未来走向都交代的很合理。
嗯，
一直到最后一集，你都可以看到里面不管是来出演的明星啊，还是主演的这些角色，他们就是很努力生活的一群人。Voilà、
哇，
好，那可以来说一些小故事的部分。
好，
第一个呢就是演 Andrea 的那个女明星，她叫做 Camille Cotin， 她在现实生活中跟朱丽叶·碧诺什是非常非常好的朋友，就如果你们把他们两个的名字放在 YouTube 上搜寻的话，你就会看到一些很好笑的节目片段，比如说他们两个参加煮饭的节目啊，然后煮一煮就开始跟着音乐一起跳舞，
好可爱哦，
然后两个人就是疯狂大笑的那一种。
嗯，
或者是一起受访的时候，一个人开始呵呵笑，然后两个人就互相影响之下就突然大笑了。
好可爱啊。
对啊，就是真的很要好的朋友。那 Andrea AKA 现实生活中的凯米呢，他在这一出剧之后呢，在美国有非常好的发展。
嗯哼，
比如说他要演 Gucci 的那个电影，
嗯，
他也有上过 Jimmy Fallon 的 show。
哇，
然后他在美国另一个很有名的剧是 Killing Eve， 我还没有看，但已经列入待看清单。
嗯嗯嗯，
最近我还看到他一个 Nespresso 的广告
哦，
跟 George Clooney 在电梯里面。哇，他真的好有魅力哦，
真的
怎么可以那么随性的美啊。那另外呢，我很喜欢这部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很多故事都在探讨你有多想要叉叉叉， 这个主题跟我们自己的生活也是蛮贴近的，毕竟我们盯在这里在法国生活，也是因为我们每天都在问自己说我有多想要留在法国。剧中就是演员的事业啊，或者是经纪公司的存亡，也是围绕在你有多想要这件事情发生。为了这个梦想你愿意付出多少成本这样。说到你愿意留在法国，这应该也是自己常常会纠结的问题吧。
我觉得是。诶，这部剧竟然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深呢。
非常深。然后另一个他常探讨的话题，我记得是第二季开始吧，就是小孩。要不要有小孩，要谁照顾小孩，主要负责经济压力的人可不可以不要照顾小孩，这些事情。那他是用 Ontaya 的角度去分享。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我自己身边看到家里有小朋友的同事，通常都还是女生会去照顾小朋友，然后自然而然的就会变成说他工作上得牺牲一点点。所以也是蛮有趣的，他们借由这个喜剧的包装下也有在讨论这个话题。然后他也有讲到一些工作上的部分，比如说办公室恋情 O 不 OK， 然后升迁的话是谁可以升迁，是你有年资就可以升迁吗，还是你要有多厉害做过多少事情才可以升迁。那另外就是离乡背景工作的辛苦，因为剧中卡米的角色那个很可爱的小助理，他就是离开南法然后一个人上巴黎找工作。我觉得也跟我们很像啊，我们就离乡背景啊，我们就是一个很努力要在这个城市生存下来的外人。
是的。
那另外呢，就是你可以透过这部剧认识很多法国有名的演员。如果你说你要从一部一部法国电影去看认识人，好像会花很多时间，而且也不见得你可以挑到一些你喜欢的演员。透过这部剧的话就是一个怎么说大杂烩吧，你每一集都可以认识一个新的演员。我自己在看这部剧之前也是只有认得几张脸，就是国际知名的那些人。那部剧里面现在有名的一大堆，原本没有名的都变有名了。就是很适合拿来当敲门砖啦。
大宝典。
没错。如果你是要来巴黎工作读书生活的人，欢迎大家直接把自己带入刚来到巴黎的那一位卡米。他剧中的 studio 呢才是刚来巴黎的人会租的地方。比如说他是沙发床，然后他的镜子呢是贴在其中一个柱子上的。他家的那个柱子呢就分隔了他的迷你厕所和迷你厨房。大概转个身都有点困难的地方。
不是真的那种艾米丽在巴黎的那个，
完全不是，他那个根本是豪宅，
真的。
另外就是出去外面吃午餐的时候真的是爆贵，尤其是现在通膨，可能一个三明治加小点心和饮料全部变成一个套餐卖你的话就是10欧以上。
是的。
然后我觉得另一个很有趣但很小很小的事情，就是办公室的咖啡机永远都要排队。
这好真实哦。我的办公室看时段，但就是热门时段的时候就是对都要排队的，
标榜就是咖啡随便你喝。的确啦，你如果愿意等的话咖啡的确随便你喝，但通常你会想要来一杯咖啡的时候就是刚上班，你想要给自己一杯咖啡，或者是吃完午餐来一杯咖啡，或者是下午上班有点想睡来一杯咖啡。这三个热门时段呢基本上都是要等个三四轮才有办法轮到咖啡机。
但我不得不说我们公司比较少人等，是因为我们公司的咖啡真的很可怕的难喝。
原来是因为太难喝所以大家就不去用。
所以我其实后面也都不太喝我们公司的咖啡，虽然随便你喝，但
公司为了省咖啡钱就决定给大家最难喝的咖啡。
I know。
我的天。对，但这真的是职场的日常。那最后最后的一件小事就是他们这一群人演完 Deep Song 以后，他们很舍不得要跟这些角色说拜拜。最后大家就决定说好我们再来拍。结果就遇到疫情关系拍不了嘛，然后 大家主要演员们都因为这部剧变超级火热，片约不断的那一种，所以原本说好要拍第五季，结果大家时间瞧不拢，所以就改拍电影，现在好像正在拍啦，故事他们都已经写好了，主要就是在等所有主演们有办法凑在一起的时候，这样。
好感动哦，这种舍不得结束的。
对啊，大家演到有感情了。
对啊，
然后如果你们很喜欢这种主题的话，其实找我经纪人还有意大利跟英国的版本
超火，
但这两个版本好像都不在 Netflix 上面，所以大家可能要去找找看哪里才可以看得到。
但最终 Deep Song 是法国才是 original 对吧？
对，他一开始叫 Deep Song 就是因为经纪公司的合约是抽 10%。 你在看那个剧的时候，演员们也会时不时拿这一点来威胁经纪人说，我不要再跟你一起合作了，不要给你我的 Deep Song 这样。
哇，
也是一个影剧业的小知识，
真的好。听完你介绍，就是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好像有一点让我想回去看，因为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深很多，而且刚好最近我也在准备我的法文考试嘛，然后我之前看的时候我还没开始在就是法国职场工作，所以可能我也没有那种贴切感，但 OK， 听起来到目前为止我觉得蛮有趣的。
反正这部剧上 Netflix 有，所以非常方便，欢迎大家都加入找我经纪人的行列，真的是超级
好，
超级优秀
的。
那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呢，请到 Apple Podcast 还有 Spotify 上面给我们五星好评，也别忘了到 Instagram 帮我们按赞追踪分享，那我们下次见啦，
A bientôt!